听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881期明慧修炼园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讲善恶指人心，不入党派之争。作者海外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12月20日。2020美国大选中，我们很多修炼人发正念助阵，也有很多学员带着较强的心追实事追结果，讲真相中顺嘴就说这个党那个党。其实师父从一开始传法就名言直指人心，大法救人什么都不看，只看人心。而当我们修炼人执着这个党那个党，这件事那件事的时候，不知不觉中可能就混同于常人了。哪个党都是一个一个人组成的，大法弟子救人应该针对人，而不是针对哪个党派褒贬。个人学师父讲法时理解到，不管发生什么，我们就是救人和修炼提高，不变应万变。那么所发生的时事，特别是众多世人所关心的时事，都是我们用来讲真相，让人心回归真善人的善，回归神的势力，而不是每件事来了就跟着那件事跑了。家住兰州和摇摆州的同修们，也可以通过更有效启发人们善念的努力，提高心性和修炼的境界。您所在地区有更多人需要您的帮助，以看清是非善恶。有时候世间发生的某件事，某件事的某个部分，与我们没做好本分有一定的因果关系。如果追着结果走，那可能就有点因果不分，猫追尾巴了。在当前这场美国大选结果盗窃的过程中，我们要看清面对我们的考题究竟是什么。面对神安排的人面临政变，我们有责任站在神的一边，但同时我们的心和行为又不能掉到常人中去。个人在现阶段修炼中的一点想法，作为对自己和周围同修的一点提醒，说错的地方还请海涵。我们可以回忆一下师父的讲法，看是否能让自己的思想更理性。师父在2016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说，在中共邪党没来之前，包括中国人在内，全世界人的普世理念是一模一样的。尽管肤色形象有差异，举止动态有差异，心里的文明底线和对好坏的分辨那是一模一样的，没有任何差别的，是一个神管的。师父在精进要旨中说，人类社会的发展是天象的演化所带动下出现的，那么人类的战争是偶然存在的吗？业力大的地区，人心变坏的地区就是不安定。如果一个民族是真正善良的，业力一定会小，也绝不会有战争的出现，因为大法的原则不允许，宇宙的特性在制约一切。师父在新唐人电视讨论会上的讲法中说，至于说谁的政府谁怎么样，其实作为修炼的人来讲，根本就不用去考虑他，考虑都不考虑，想都不想他，我就是来救度众生来了。今天谁当政，明天谁当政，他谁愿当政谁当政，那是神安排的，他就这样。你们把注意力集中到这儿去，你就想偏了，只要你一想就偏，根本就不去管，你们就做自己的事。往往有的时候，你们越执着某件事情，那件事情越出问题，越会形成心性观的一个东西了，你越不去管那些事越好。你们有你们的路，人有人的事，你们有你们要做的。对于政治上的事情，对于党派和党派之间的问题，管都不要管，想都不要想。当然，作为媒体来讲，很可能是常人喜欢这东西，不报也不行。那别人怎么报，你们就怎么报了。你们自己不写评论文章，那别人怎么报了，你们转载就行了。党派之争的事， 自己不写评论文章。对于大家都喜欢的新闻，可以这样做。除非迫害结束了，大法弟子办的媒体完全成为了社会媒体的时候。
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请听明慧文章，题目是《等常人，可自己才是主导》，作者北美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12月22号。美国大选事件已经持续一段时间了，目前在人中看似到了一个非常危急的时刻，可以走的程序都走不通。12月12号，联邦最高法院驳回了德州提告四个摇摆州的诉讼。随后，川普表示最高法院没有智慧，没有勇气。至此，人中可以走的法律程序也宣告失败了。很多支持川普的民众都在期待着川普采取戒严令或军管等特别措施。但是川普总统至今没有采取任何特别行动，因此近日一些支持的民众很着急。那么作为大法弟子，我们都在做什么呢？很多同修们也和常人一样，在等待川普采取行动，或者对他迟迟不采取行动表示不理解和担心。通过和一些同修们的交流，我感觉到很多同修在大选事件上并没有负起大法弟子应尽的责任。我们自己还有很多同修都存在着这样的状态，每日花很多时间追踪大选新闻，被各种消息带动的上下起伏。可是真正自己应该做的事情，比如为大选发正念，却做得非常不够。无论是发正念的强度还是频率都明显不够。很多同修都感到了自己在这件事情上被抑制了，表现为明知道发正念很重要，但是却没有在行动上落实。还有的同修觉得自己也在做三件事就行了，但是并没有认清大选的重要性及紧迫性，还是按部就班地做着从前做的事情。个人认为事情的轻重缓急非常重要。记得每年神谕来的时候，大法弟子们都有相当的重视，知道卖票的时间紧迫性，而且还都安排集体发正念及接力发正念。因为演出卖票是有截止日期的，其实大选也是一样。随着时间的推移，形势已经变得越来越危急了，可说已经进入倒计时的阶段了。我发现我自己还有很多同修们还普遍存有一种依赖心，或者依赖某位大法官能够主持正义，或者依赖川普总统本人能够大刀阔斧地采取措施，或者依赖神力，觉得川普是神选之人，那么最后一定会在神的帮助下成功连任。直到很多的希望都相继落空之后，我才猛然清醒，认识到其实大法弟子才应该是这件事情的主角。我们没有人可依赖，反而我们才是世人可以依赖的得救的希望。我们怎能本末倒置去依赖常人呢？常人是很弱的，另外空间的干扰对他们的影响是很大的。如果大法弟子们没有好好发正念，清理另外空间的邪恶，那么根本无法指望常人能够有什么理想的行动。机不可失，时不再来。希望大法弟子们都在大选事件留给我们有限的时间里，真正尽到自己主角的责任。个人觉得当前最重要的是归正自己，发好正念。以师父的美国西部法会讲法与大家共勉。如来是踏着真理如意而来的这么一个世人的称呼，而真正的佛，他是宇宙的保卫者，他将为宇宙中一切正的因素负责。个人体会不当之处，请慈悲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疫情中抓紧时间实修》，作者北京大法弟子， 文章发表于缅会坊2020年12月9日。我是1996年开始修炼法轮大法的。我现在把在中共病毒疫情爆发后如何抓紧时间实修，做好三件事，救度世人的一些体会写出来与同修交流。第一部分，面对面讲真相救人中修心。武汉肺炎疫情爆发后，全国各地也纷纷封城、封村子、封小区，人们显得特别恐慌害怕。社区只允许每家两天出来一人购买生活必需品，大街上行人很少，即使遇到了人也都戴着口罩，人与人之间都保持着一定的距离，面对面说话很不方便。疫情来了，是否就是大淘汰来了呢？我要抓紧时间救人。街上的人虽少，但毕竟还是有人，如果我有救人的心，师父会把有缘人安排到我身边来，只要与对方保持一定的距离，大点声音说话，让对方能听到，还是可以讲真相的。不久前，我从同修那里刚刚学会的 U 盘量产技术，此时正好用上了。我选了一些疫情真相视频、音频、缅会坊的疫情周刊等真相资料，载入 U 盘里，带身上。遇到有缘人，我就讲真相送 U 盘。疫情期间，人们都有怕染上病毒的心理，但只要我们把握好机会，人还是比较容易接受真相，同意三退，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保平安的。一次，我走进一家眼镜店，里面有一位30岁左右的男店员，我就结合 U 盘里面的刘伯温预言给他讲了疫情真相，告诉他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是必分义的良方。他听明白了我讲的真相，离开时他一个劲儿地对我表示感谢，还客气地送我出了门。一天，我看见一家日本料理餐馆，老板是一位年轻人，我满怀信心地走了进去。我拿着 U 盘刚开口说，给你送礼物来了，那位老板就吆喝着走。我没想到这位年轻老板不但不听真相，还要把我撵出来。我当时的反应有些激动，高声回应了一句，这是免费送你的。他仍然往外撵我，我还想接着往下说，那老板向我瞪眼，并嗓门升高了一倍，嚷道，出去。老板的这种举动让我很尴尬，更觉得伤了自尊心，心里那种难受滋味上下翻腾。我都不知道是怎么走出那家餐馆的，真是特别的沮丧。过了好一会儿，我才定住了神。师父教导我们遇事向内找，我找自己，还有哪些执着心没去呢？是不是自己不够善，又怕丢面子的心？我当时虽然没有发脾气，但还是有些失态，没有修炼人应有的平稳祥和的心态，没做到喜怒不形于色。进一步向内找，哎呀，讲真相前忽略了发正念清除另外空间的干扰，这也是此次讲真相失败的一个原因。正念不足，效果当然不好了，我要吸取这次教训。还有人担心我手里的 U 盘带有病毒，用怀疑的眼光打量着我，因为对方不知道我这葫芦里装的是什么药。我想面对面讲真相时，也要注意一下自己的外表着装，当面赠送 U 盘时应该戴手套，从表面上打消人们的顾虑，毕竟这是在疫情期间。为了达到更好的效果，我还打印了一份 U 盘使用说明，放入装 U 盘的袋子里。接下来我又想了一个办法，就是在送 U 盘之前，先在自己的手机里播放某个真相节目给对方看，然后给他讲真相，最后再递送 U 盘。实践证明这样做效果好，如果对方不要 U 盘也不要紧，我就只是给他讲真相。 也有的人好像觉得 U 盘有点昂贵，犹犹豫豫的不要，这种时候就不要勉强送。在面对面讲真相的时候，有时摸不清对方的身份，我就不敢轻易提法轮功，心里没底。其实这是隐藏着怕自己受伤害的心，遇到从表面看不是很善的人，我也会犹豫，抱着怕心，心里不稳，干扰就大，会多一些周折。有一次我给两个做餐饮生意的妇女讲真相，刚刚聊了几句，其中一个年轻的突然说，你们练法轮功的都走火入魔了，我家门上就被塞了小册子，告诉你啊，别在这讲了，有监控。他见我不肯离开，就又说，你知道这家餐厅是谁开的吗？是派出所开的，我们的家人就是警察，还是个当官的。我当时脑子嗡的一下，有些紧张，脸有点微微发烫。我刚要转身走开，可又觉得他们还有善良的一面。我平静了一下，用手在胸前拍了一下自己砰砰跳的心，控制住情绪，脚没有挪动地方。我想到，大法弟子是主角，是在危难时刻救人的，不能稍微有点问题就轻易的放弃，就绕开。他说他接到过真相小册子，就说明至少他知道一点基本真相，应该有把握使他真正明白真相，从而得救。我发着正念，清楚控制他的共产邪灵，就接着对他说，走火入魔是文艺作品里的名词，不科学，而且很多实例说明修炼法轮功能够调动人体内的潜能，提高人的免疫力，抵制武汉肺炎病毒入侵。法轮功是传统的气功修炼，如今已经红传到世界100多个国家和地区，台湾就有至少60-70万人在练，而中共是西方的邪灵，全世界都在唾弃它。有很多人，包括警察，明白了真相后还得了福报呢。那位年长的人看我如此的坚持，就连珠炮似的提出一串问题，你们劝退一个人挣多少钱，你练好多年了吧，修到了多高层次等等。这时他听信中共邪党的谎言造成的，使他对大法产生的仇视和对抗心理。我解释说，没人给我钱，我就希望你平安。接着我针对他提出的这几个问题做了简单回答，解开了他的心结，最后他终于同意退出加入过的团和队。师父在2003年元宵节讲法中说，特别是对于那些个政府官员，你不要看他的职位如何，当年师父传这部大法的时候也是只看人，不看其在社会中的地位，不看任何团体组织形式，也没有工作贵贱之分，什么都不看，只见人心。师父在2009年大纽约国际法会讲法中说，渡人就是渡人，挑选不是慈悲，特别是人类社会走到这一步了，都不行了，只看人自己要什么了。我对照师父的讲法向内找，为什么当时反映出心理部分出现怕心呢？原因在于，一是怕自己受到威胁，确保自己不受伤害才敢讲，这基点是未思的。二，以前救人时一直在看人身份来决定讲还是不讲，有挑选人的分别心。见到对方是武警、保安、干部、公务员之类的人，就绕开。我明白了，救人不能看其身份，不能挑人去救，应该都给其选择的机会，这才是师父所要的。第二部分，在打真相电话救人中端正态度，提高心性。由于疫情越来越严重，封锁逐步升级，我租住的小区要求重新详细登记， 为此，我决定离开市区去另一个小城镇。在那里，我有认识的同修，他们手里有专用于救人的电话。此前，我用过自动语音电话软件拨打，给接听者播放录音，效果不是很好。我知道近来许多大陆同修在用电话直接拨打给对方讲真相。我早想过打电话直接讲真相，这样能与接听者互动，就像面对面劝散退一样，效果会很好。特别是在眼前疫情迅猛之时，人们都戴口罩，见面相互说话不太方便，戒备心又重，不出门。此时用电话讲真相的优势就凸显出来了，它可以不受距离和时间的限制，几乎可以达到全国各地的每一个角落。在当地协调人帮助下，我联系上了一位善于打真相电话的同修，他拿来一部手机给了我，向我介绍了他打电话的一些经验。我登录明慧网，找到了讲真相的电话稿，把其内容结合自己的理解写出一份讲稿。开始打电话时，照着稿件念诵，熟悉了稿件内容后，我就不再照念，而是自己讲了。打电话讲真相劝三退的过程，也是自己心性提高的过程。开始时，接听者大部分刚接听就挂断，有时电话接通了，我自己却紧张的一时不知怎么张口讲了，突然没词儿了，卡住了。我的状态这样，人家怎么会愿意听我讲话，更别说劝三退了。还有的人说，我什么都没入过。我听了心里还不高兴，觉得他不说实话。听说别的同修一天能劝退好几个，我就更着急了。有位同修劝我静下心来认真学法，向内找，我照办了，学了师父的各地讲法，对照自己，从中找到了急躁的心，急于求成的心，就是俗话说的想一口吃个胖子，还有执着追求结果的心，求名求数量的心，而没有怀着纯真纯善的心去打每一通电话，结果自然是欲速不达。师父在各地讲法三大纽约地区法会讲法中说，缺少智慧的时候啊，往往都是你在着急，脑袋急着要做一件什么事情，看得太重，就出现了另外的一种执着，从而造成的。其实很多事情，你平心静气的，心平气和的去讲去说，理智的去对待，你会发现你的智慧啊，像泉水一样往出流，而且句句说到点子上，句句是真理。你要一执着一急，有一种非常强烈的什么心，智慧就没了，因为那时候又跑到人这来了，是吧？要尽量的用正念，尽量的用修炼人的状态，就会效果非常好。我端正了心态，用宽容的心对待每位接听者，同时发正念清除干扰。在疫情期间，邪党的骗术顾及重演，在真实讯息被封杀的情况下，人们同样深受邪党假新闻宣传的毒害，造成的人们不愿听真相。我找到问题的症结，再打起电话来就顺利多了。经过耐心的讲真相，摆事实，讲道理，想办法让对方听下去，不让他挂机，这样愿意三退的人也逐渐多了起来。有时我觉得自己在电话中没说清楚，就再打过去补充该讲而没有讲的。当然也有声称要举报的，这时就会暴露出自己的怕心。我知道这是该彻底修去自己的怕心的时候了。几个月下来，虽然我劝退的人数不是很多，但我觉得比以前用自动语音电话软件拨打有了点滴进步。直接打电话讲真相的感觉就是不一样，如果对方听明白了真相，做了三退，我的心情就特别舒畅。当然也不要生欢喜心，只要正念足，没有一丝畏己的念头， 不求回报的用纯净心态去救人，大部分人是能听真相的。我觉得这与面对面讲真相有相似之处。第三部分，师父化解了我的磨难。我们修炼的人身体是有能量的，有功的，正念强就能发挥作用，师父就能为我们做主，大法的威力就能显现。这次武汉疫情爆发初期，每个地区都被严密封锁，我从市区转到另一座小镇居住，一天租了一辆车，在车里我给司机讲了真相。当车子行驶到小镇边界时，司机突然把车子停下来对我说：“你下车吧。”我问为什么，他说他经常来这个小镇，知道这里的情况，小镇对来往车辆和乘客会做严格检查。他嘱咐我说：“你一定要逆行往里走啊。”我说：“谢谢，祝你平安。”于是我就徒步往镇里走去。一进入这座小镇，我就感觉到一股恐怖气氛，这里所有的公交车几乎停止运行，街上几乎看不见人，偶尔看到一两个环卫工人，出租车也很少，还不时有警车呼啸着从身边驶过，耳边传来刺耳的声音，宣传喇叭在播放着通知，真是不身临其境，感受不到那种恐怖。我当时手里提着一个编织袋，袋子里面有一台笔记本电脑，一部平板电脑，一部真相手机，还有几个 U 盘、存储卡等。我在编织袋上面放了一些食品。我提着沉甸甸的编织袋，一步一步地往镇里走，一边走着一边观察。走到离我居住的那个小区门口距离将近40米左右的时候，我看到四个戴红袖标的人和两个保安把守着一米多宽的一条通道。我往前走着，已经没有退路了，如果此番进不去这个小区，可能就得露宿街头，所以此时此刻就得需要用勇气闯关了。我想我是大法弟子，有师父在，有大法在，怕什么？我想起师父在转法轮中的法：难忍能忍，难行能行。当我刚走到小区门口还有20米远时，突然爆发出争吵的声音，而且越演越烈。原来那几个佩戴红袖标的人和小区里出来的两个人不知什么原因吵了起来，就连那两个保安都被他们吸引了过去。我就趁此机会往里走，但还是被一个保安拦住了。他让我出示出入证，我说我没有出入证啊。那个保安也没多说，匆匆地开了一张出入证给了我。以后那张出入证真的发挥了大作用。我是借助常人在发生矛盾的瞬间趁机进入小区的，可是为什么恰逢那一刻发生了吵架？这是师父的安排，使得我能在此时顺利地进入了小区。师父为弟子化解了磨难，保护了我。第四部分，集体学法很重要。这些年里，邪党的疯狂镇压破坏了我们正常的修炼环境，我基本上是处于独修状态，失去了集体学法练功的环境，这使我逐渐的懈怠。我每天勉强才学一讲转法轮，而把大部分时间用于上网浏览那些国际形势变化的新闻，对社会上发生的事件感兴趣，被世间乱象牵动，心如浮萍。我在夜晚不止一次地梦到这样的场景：自己坐在一间教室里，教室是一个大考场，考生们在答卷，可我看着试卷上面的试题，不知如何解答。情急之下，我想抄袭别人的答案。刚接过别人的试卷要抄答案时，考试结束的铃声响了，考试结束了。我从梦中惊醒，梦中的场景清晰地留在脑海里，不断地回放。我悟到这是我学法不够，不精进，是师父在点化我。 师父在《理性经文》中说，你们不是来改变历史的，是在历史的最危险中救人的，如讲真相、三退、真心念真言，都是最好的灵丹妙药救人的办法，人心的改变就会使事情向正面转向。中共在垂死挣扎，为了害人把社会搞得很乱，大法弟子不要随着乱象浮动，守住根本才能看清乱象。认真学习师父的这段讲法后，我悟道，我不能再懈怠了，必须在神的路上奋起直追了。我决定建立一个集体学法小组，与同修共同精进，特别是在疫情期间，大部分地区处于封锁状态，更需要有一个好的学法环境。我找到当地协调人，在协调人的帮助下，在我家里成立了学法小组。融入集体后，我找到了修炼如初的感觉。在这良好的环境里，学法时能入心，大家也会静下心来，找到自己在修炼上的很多漏洞，把阻碍自己不精进的那些负面的因素及物质解体清理掉。通过与同修一起学法和交流，我心里更加清楚了，作为大法弟子，做好三件事是责无旁贷的。疫情之下，救人更急迫，我们正处在新旧宇宙更替的特殊历史阶段，在危难关头，我们得完成自己主施正法救度世人的使命，这既是正法的要求，也是我们的实践誓约。除了发真相 U 盘、打真相电话外，我还登录天地行技术论坛，学习一些关于网门上网卡制作的基础知识。我与同修商量，购买了自动名片机和塑封机，制作二维码卡片，结合真相传单发放，加大力度救人，让更多的人突破网络封锁，翻墙看到外面的真实世界，从而做出正确的选择，让世人平安地度过劫难。在修炼的路上，每一步都有师父的保护，师父正法到了最后的最后了，还有太多的人没明白真相，还有太多的人没有得到救度，因此我不能放松自己的修炼，要继续做好师父要求的三件事，抓紧时间实修自己，多讲真相，多救人。
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青年大法弟子实修的喜悦，作者大陆大法弟子乐苦。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12月9日。对我来说，几乎很少参加全球大法弟子的晨练，就是起不来，用多少个闹铃也没有用，就是突破不了，贪睡懒惰一直伴随自己，非常苦恼，练功都是自己随意安排。现在的时间万分珍贵，哪里来的时间安逸睡大觉，每次一安逸就是做梦，都是些跟色性有关的梦，不睡懒觉就没有。看来安逸与色性有连带关系。在十月初和两位同修见面交流，他俩是母女同修，女儿同修在外地独修，没有整体修炼环境，我除了每天帮他发正念外，不知道自己还能帮他做点什么。他也是因为年轻又没有修炼环境，所以参加晨练也是做不到。我当时也跟他交流了一些这方面的东西。等他们母女走后，我想自己，觉得自己说的话没有那种力量，因为自己也知道那些理，可是自己一直也做不到，不想吃苦。我想，我如果真正能做到的话，再与他进一步交流，岂不是更有力度？心里设立了一个目标，先把抱轮增加时间， 然后再进行下一步。这样，大概在10月16或是17号，我开始第二套功法抱轮两小时。刚刚头三天没什么感觉，等过几天开始全身哪儿都疼，但几天后就好了。这样我一直坚持到现在。接着那几天又听了弥勒日巴修炼故事等，从内心升起想请师父法相的愿望。10月23号同修就把师父法相和香炉都拿来了。这样早上3:10起床，洗漱穿戴整齐后，给师父上三炷香叩拜师父。弟子用最好的东西，那就是我修成的同化真善忍的那部分来敬师父，这才是最纯净的。给师父上好香后，我就开始打坐练第五套功法，有时练90分钟，有时练120分钟，每天晚上第二套功法练2小时。这期间有一次体验到了师父在转法轮第九讲中讲到的人类这个时空和另外更大的时空空间的概念还不一样，我们这边一个时辰是2个小时，就是他那个空间的一年。那时出现高烧的假象，晚上我依然抱轮2小时，但过程中那种感觉没法用语言描述，那2个小时简直太漫长太漫长了。真真切切体会到了那个时空里一年的感受，太苦太苦了。过程中几次想放下胳膊，但另一个念头就是不让我动。屋子里非常的安静，这时地上传来吧嗒一声，我由于高烧大脑反应不是很灵敏，想了又想，确定是自己的汗珠子掉在地上的声音。第二天还在烧，前3秒钟浑身热，后3秒钟马上就跟掉冰窟窿里一样的感觉，这样持续了1天半。下午我忽然想起了问师父弟子该怎么办，一句话马上出现在脑海中，一念就能解决。既然一念就能解决，那这个状态就不该出现，那你哪来的哪去吧。这一念一出，哗，像退潮一般，一切恢复正常，不到72小时顺利闯关。11月26日设为正式请师父法相的日子，把佛堂用金纸装饰了一下，师父最高兴的应该是弟子能够多救人，所以提前也约好小组同修在那天去发希望小册子，共50本。出门前我给师父叩头，请师父加持我们两弟子正念救人，解体所有干扰众生得救的一切邪恶因素。起身的那一瞬间，感到师父清晰地打给我，去吧。那种感觉真是太神圣太幸福，被一种能量包容着。我俩商定好进到一个非常大的电梯楼小区，进入大门很顺利，但没想到这是个挺高级的小区，单元门外还有门斗，能进门斗，但进单元门需要刷卡。正想着怎么进去呢，一个送牛奶的小伙子风风火火的就开门，我俩顺利的跟着进去了。我在爬到14层时往上看，15层一个穿着内衣内裤的年轻人坐在凳子上，边抽烟边看手机。忽然他自己就转身回走廊进屋了。我年轻些爬得快，那位同修慢，开始落他好几层。后来我马上意识到自己错了，不能正视自我。我们俩是一个整体，我得跟他保持近距离，我就慢了下来。就这样顺利地发完整个单元，等到出门时才发现出不去。没有卡就出不去也进不来，我俩谁也没动心，退到步梯处发正念，我求师父加持，能进来就能出去。很快不到1分钟的功夫，我听到门斗外有人开门，我就快步走到单元门处，一个大爷买菜回来了。
出了单元门，我跟同修说，要知道是这样的门就不会来了。可是这么顺利，这么巧有人开门，有人回来，是谁在做？师父，一切都是我们的师父在做。层次有限，不当之处，敬请同修慈悲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全家人正念正行，母亲闯过一大关》，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小军，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12月9日。我母亲1994年开始修炼法轮大法，20多年来不断精进，从不懈怠。母亲平时精神矍铄，步履轻盈，耳聪目明，看书学法从不戴老花镜，能背诵大段经文，不像80多岁的老太太。但修炼的路必定不是平坦的，修炼也是严肃的，哪一颗心不去，都会成为自己修炼路上的障碍。就像师尊在转法轮里说的，修炼可是极其艰苦的，非常严肃的，你稍微一不注意，可能就掉下来，毁于一旦，所以心一定要正。今年3月底，母亲早上刚练完第三套功法，接到了一个老同事的电话，聊了好长时间。我姐也是同修，在厨房正准备早饭，隐约听见他们好像是在说常人的身后事，包括进养老院、选择墓地等话题。打完电话，母亲好像变了一个人，呆呆坐在床边，嘴里念叨着让人听不懂的话，脸色发黑，连我姐的名字都叫不上，似乎不认识一样。我姐判断可能母亲产生了因为年纪大怕拖累子女的常人之心，让旧势力钻了空子。她赶紧扶母亲躺下，在母亲旁边朗读师尊转法轮第六讲主意识要强，心一定要正等经文。渐渐的，母亲脸色变得正常起来，平静地睡着了。下午睡醒觉后，精神状态看起来似乎正常了，但是令人意想不到的是，母亲出现了部分失忆，除了打坐，其他练功动作几乎完全忘记，书上的字一个也不认识了，没有白天和晚上时间概念，身边所有人的名字都叫不上。看来旧势力的迫害远比我们想象的厉害。我姐冷静地说，我们给母亲从教功动作和认字开始，帮助他重新开始修炼。于是我们制定计划，开始每天轮流给母亲示范练功动作，一遍又一遍，逐字逐句教母亲朗读转法轮。为了弥补母亲暂时不能看书学法的环节，每天晚饭后我们共同聆听师尊广州讲法的录音，提醒母亲整点发正念，清除旧势力干扰，同时不断鼓励母亲增强修炼的信心，让他明白身上发生的这一切是由于修炼人产生了常人的生死观念，被旧势力钻了空子，必须坚决否定。母亲自己也很努力，双盘打坐能坚持一个多小时，每天第二套功法坚持做两次。我哥也在外地打电话鼓励他定时发正念，帮助消除母亲周围空间场的邪恶烂鬼。渐渐的，母亲开始认得字了，动作也慢慢记起来了，家里来客人也能叫上名字。大概过了3周，母亲几乎完全恢复了正常，看书也没有障碍，能很流畅地朗读转法轮，动作也越来越规范，恢复了过去散步、练功、看书、打坐、聊天等日常生活规律。从母亲身上发生的这一切变化，使我们深深感受到了大法的神奇威力和师尊无边的慈悲。期间家里有从医的成员来电询问母亲症状表现，认为这是典型的老年痴呆症，是无法治愈且不可逆的顽症，这种病给许多家庭及患者本人带来很大的困难和不幸。是师尊给母亲和我们消除了这一磨难，清除了我们修炼路上的障碍，也给了母亲第二次生命和继续修炼圆满的机会。施恩浩荡，难以报答。
我们只能在修炼的路上不断精进，全力做好三件事：信师信法，不断放下人心，紧跟师尊正法进程，方能不辜负师尊对大法弟子的期待。
各位同修，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